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这段的时间，我们要读到马可福音比较后段的地方，就是讲到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面对他的死亡并且复活。咁我哋呢睇到呢，耶稣係喺伯法其啦、伯大尼嗰边呢係入耶路撒冷嘅。如果从其他共观福音当中呢，我哋亦都睇到耶稣係每一晚呢都係返伯大尼去休息嘅。咁所以你见到呢，其实耶稣喺佢最后临死之前嗰个礼拜，佢最重视系咩？佢嘅好朋友啊，就係喺伯大尼嘅拉撒路啦、马大啦、马利亚。他是把握他最后的时间跟他的挚友去相处。如果你是活在你知道你人生最后的时间，你会怎样去运用他呢？你会不会好像耶稣这样去运用他来荣耀上帝呢？好像耶稣这样运用他来跟你爱你的人在一起呢？面对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亡会忽然临到，所以我们要常作准备，靠主得力。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至五十二节。我们先来重温这段经文内容的重点。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至二十三节讲述到少年财主来询问耶稣得永生的途径是怎样。这个年轻人很想确切地知道自己可以怎样得到永生，就问耶稣要做些什么呢？年轻人说自己从来没有违背过耶稣所提的任何一条律法，或者他甚至遵守了法利赛人定立的规条。耶稣就充满慈爱地向年轻人提出一个要求，要他变卖所有分给穷人。这个要求揭示出这位年轻人不能够进入天国的原因，就是他贪慕钱财。金钱显示了他对自己的成就和努力的自豪感。最为讽刺的就是他自认为守了诫命，但是他这种的态度呢，已经是触犯了第一条诫命，就是说除了神以外，人不可有别的神。年轻人不能够满足耶稣提出的唯一要求，全心全意地归向神。这个人来到耶稣那里呢，要看看自己可以做什么，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自己做不到什么。有时候我们要小心，人自己的骄傲、俗世的物质和欲望，是会阻碍我们将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的。马可福音十章二十四至三十一节这一段，讲述到耶稣教导门徒，指出依靠钱财的人 要进入天国是很难的。门徒就觉得诧异，难道财富不是神所赐的福气吗？不是行善的赏赐吗？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抱有这种错误的观念。虽然很多信徒享受到丰裕的物质生活，但是亦都有很多信徒生活艰苦。财富并不是信心的标志，亦都不代表神偏待人。耶稣向门徒保证，任何人如果为他舍弃俗世的珍宝，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不过因为世上很多人不认识神，信徒得到报偿的同时，亦都可能是会受到逼迫的。耶稣就强调，逼迫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自私的原因，或者只是想得到回报而去跟随主耶稣。谦卑服侍人的，是最有资格在神国里面为大。马可福音十章32-34节这段，讲述到耶稣第三次向门徒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耶稣刚刚同门徒讲过面对逼迫的事，而门徒就想到在耶路撒冷是会有逼迫等住他们，那就十分之震惊。门徒对于耶稣将来的死和复活的事，他们不明白，也都没办法去接受。耶稣很清楚地向他们说明将会发生在主身上的事，可惜门徒是没有听清楚他的说话。耶稣说他是尼赛亚，门徒却以为尼赛亚是一位好战的君王。耶稣讲到复活，门徒却只是听到他会死，因为耶稣经常讲比喻，门徒或者以为耶稣讲的死和复活只不过是一个他们听不明的比喻，因为他们不够聪明。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对自己的死和复活的预言，表明到这些事都是神在起初已经定下的计划，并不是偶然发生的。马可福音十章35-45节这一段，讲述雅各和约翰求耶稣赐给他们在天国当中尊贵的位份。耶稣并没有嘲笑雅各和约翰，而是很有耐心地教他们，告诉他们听，跟随主呢是意味着要受苦，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只有愿意服侍人的信徒才是自尊自大。耶稣揭示了他来到地上工作的目的，更加显示了人得救的基础。我们都没有能力救赎自己，是耶稣替我们付出了赎价。耶稣受死，将人从罪的奴役当中释放出来。门徒以为耶稣会拯救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核制，耶稣却是说，因为罪的奴役比罗马政府的奴役更加可怕。耶稣要用死亡来到去拯救罪人脱离罪恶。马可福音十章46-52节，讲述到耶稣在耶利哥医治了瞎子巴底买的事迹。当时的人认为瞎眼是因为犯罪而被神咒诅，但是耶稣医治瞎眼的人驳倒了这种错误的观念。上一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我提到马可福音第11章是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准备受死前三日发生的事来的。主耶稣在这三日进出耶路撒冷总共三次，所以每一卷福音书所记载的是分别在不同的时段用不同的角度来到去记述的。主耶稣第一次入城是在礼拜六安息日，第二次是在礼拜日，目的是洁净圣殿，第三次在礼拜一，目的是为耶路撒冷哭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详细查考这些经文的内容了。马可福音11章1-3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作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在前面的几章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呢正是向着耶路撒冷前往的。他不只是空间的移动，亦都是在时间上一步一步地迈向死亡。这里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的生活。伯大尼和伯法其是在橄榄山的另一面，和耶路撒冷遥遥相对。有关主耶稣骑着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是有两种解释的。一种是主耶稣早已经知道了，因为他是神，是全知的，所以小驴驹事件纯属神迹。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这件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事，所以是人为的。从自然的角度都解释得通的，似乎就没有必要将它解释成为一件的神迹。我相信我们的主对这件事应该是早有安排的。如果你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会看见更加深入的意义。重点就是主耶稣是在这里确认他的权柄。注意一下，主耶稣说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要解开驴驹呢，门徒是只需要回答主要用他。这个就是权柄的确认。虽然有人要设计害死耶稣，但是亦都有另一些人对主耶稣呢是忠诚的。耶稣说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那人就是讲到那些信服主耶稣的人。这样的情况其实已经维持了2000年了。即使是今日，仍然是有两派人士的出现的。一派是信服主的，另一派是拒绝主的。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现门徒入城，一切的事情都是照着主耶稣所讲的来到发生的。马可福音11:4-6，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作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那你看到门徒遵照主耶稣的指示，就将这一只的驴驹子呢拖回来了。马可福音17:7-10，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和山啊，和山啊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称重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重的，高高在上，和山啊。我不确定这样入城的方式对于耶路撒冷的居民来讲是不是很特别。我相信下，如果一个人他去过罗马，曾经目睹过凯撒大帝由战场回来那种的风光，那种得胜的方式来到入城，这样主耶稣现在入城的方式就真是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有人说凯撒大帝入城的时候，他带回来的战利品很多的，游行队伍足足可以持续3日3夜，这个才是得胜方式的入城。但是现在入城的只是一批加利利人，一批乡下人。不过当中最特别最重要的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向世人公开了他自己的身份。马可福音11:11，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 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这里有两件事值得我们注意。在安息日的时候，兑换银钱的人和祭牲的牛呢，不在那里。第一日主耶稣以祭司的身份入城，主耶稣自己就是那些的祭牲。主耶稣是以大祭司的身份，为了你和我的罪，成为神所悦纳的祭物。注意，主耶稣呢，没有在耶路撒冷过夜，而是在傍晚的时候呢，回了去伯大尼。主耶稣已经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他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没有在这个拒绝他的城市那里过夜。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至十四节记载，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第二日呢，他们由伯大尼而来，这个是主耶稣第二次得胜地入城的。这个小小事件呢，却造成极大的争议。在这一日，主耶稣洁净了圣殿，也都咒诅了无花果树。无花果树让我联想到以色列国。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我们可以学习。以色列人有神给他们宗教外在的树叶，却是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或者这种讲法可以用来描写今日的教会。主对老底家教会就是这样描述，他们什么都没有，又穷又瞎眼，还需要买眼药来到开他们的眼睛。意思就是圣灵已经不在那个教会。我相信呢，这样跟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所描写的是同一件事。经文记载，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今日教会的光景或者都是这样，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枯萎了。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殿里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在这里呢，主耶稣洁净圣殿。从约翰福音我们就可以知道，主耶稣在服侍的初期已经洁净过圣殿，现在在服侍的尾声又再次洁净圣殿。这件事呢，是发生在第二日，那日不是安息日，而是礼拜日。兑换银钱的人来到圣殿做买卖，由外地来的陌生人呢，就可以在这里换钱，因为外地人带来的钱呢，在圣殿是不合用的，所以呢，需要换成当地的钱币。换钱的人就可以从中收取一些手续费，这样做的用意固然是好，但是主耶稣就说，你们将这个地方变成贼窝，那这样就不好了。这样的行为呢，简直是宗教的敲诈。亲爱的听众朋友，任何一个基督徒的企业都可能面临这种危机，所以呢，当你想要对宗教团体奉献的时候呢，首先就要对这些机构多些了解才得。我们看回主耶稣呢，公开自己尼赛亚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这一点呢，没有得胜的意味的，因为主耶稣被拒绝。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呢， 我们将要看到他的荣耀再来。正如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六至十七节所讲，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两千几年以来相信基督的圣徒数以千万计出来，那个才是真正的得胜。主耶稣会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成为新的创造，给这班新人一个新的家。这样是何等的荣耀，这个才叫做得胜。现在我们要看第三日，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门徒对于无花果树的结局觉得惊讶，主耶稣就教导他们祷告。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彼得注意到无花果树枯干了，主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要凭信心祷告。祷告的第一步是要对神有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讲明了同样的原则，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你不信神，这样你的祷告就会好像一个疯子，就在那里自言自语。对神有信心，这个是祷告祈求的第一步。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段经文今日很容易被人严重的误解。字面上来看，基督徒根本是不需要将个山抌落个海那里，而是要有生活的能力去面对每日的困难。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保罗是这样为到以弗所信徒祷告的，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不需要为着能够移山的能力来祷告，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大能刚强我们的信心。那就比移山其实困难得多的。我认为重点是主耶稣藉着肉眼可见的例子来到帮助我们了解祷告可以成就到什么事。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对神要有信心，这种信心不是为了满足私欲，而是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祷告要得蒙神的垂听，要得到神的应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饶恕。不饶恕的灵会令到祷告是短路，这点很重要的。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神因为基督的缘故饶恕了我们，使我们得救。你和我如果要在生命当中有能力，我们亦都必须饶恕。现在我们见到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出现了，他们想要陷害主耶稣。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看到吗？祭司长和文士同有长老呢，这些所谓的犹太宗教领袖， 他们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他们还在这里要审问主耶稣，想尽办法抵挡他。他们挑战主的权柄，因为他们是宗教领袖，是当时官方的代表，他们没有赋予主耶稣任何的权柄，因此就去质问主耶稣的权柄是哪里来的。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至三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啊，主耶稣问得好啊！这个问题呢，对于这些宗教领袖来讲呢，相当棘手。如果他们回答，啊，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那很明显啊，跟住落嚟呢，就会被质问，点解你哋唔信啊？如果他们要驳斥约翰的话呢，又会遭受到反抗反对，因为群众一般已经接纳了约翰。马可福音十一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对于主耶稣提出的问题呢，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只能够含糊其辞地说自己不知道。或者有人会讲，主耶稣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到去回避宗教领袖他们提出的问题的。但是其实他们不是真心想知道答案的，他们只不过是想要陷害主耶稣而已。就算主耶稣如实地回答他们也都不会接受耶稣的教导的。主耶稣不正面回答，正好体现出他的智慧，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单止令犹太宗教领袖无言以对，更加令他们对耶稣显得束手无策。关于经文的分享呢，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下次继续来到去研读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内容。听众朋友可以预先看看经文的内容，熟习一下，然后听节目的时候呢，更加容易吸收和学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亦都代表他和宗教领袖要开始直接去辩论信仰的真义。跟他在十二岁在圣殿的时候辩论不同，当人家见到他是小朋友，哇，你真的聪明了，但当他见到是大人的时候，有没有搞错，你这样想都得，哇，有没有发现啊，原来讲同样的事态度可以很不同的。求主去赐下智慧给我们，让到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智慧去面对身边的人的流难和挑战。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次相会。
声力竭声势，不涉山川，讲天上真理，世神在世界流浪济世，反照。